且不言唐僧等在这华光破屋中苦耐着夜雨存身，却说这同台府地陵县城内呀、有伙凶徒，因着素昌饮酒赌博，是花费了家私，无计过活，遂伙了这十数人做贼。算到本城哪家是第一个财主，哪家是第二个财主，去打劫些金银用度。内有一人道：“也不用讥讽了，也不需算计，只有今日送那唐朝和尚的寇员外家十分富厚，我们呢趁此夜雨，这街上人也不防备，活家等也不巡逻，就此动手劫他些资本，我们再去嫖赌耍子，岂不美哉？”众贼欢喜，这齐了心，都带了短刀、戟笠、拐子、闷棍、麻绳、火把、冒雨前来，打开这寇家大门，呐喊杀入，慌得他家里这若大若小、是男是女，俱躲个干净。妈妈是躲在床底，老头是闪在门后，寇良、寇栋与卓亲的几个儿女啊，都战战兢兢的四散逃走顾命。那伙贼拿着刀，点着火，将他家这香笼打开，把那些金银宝贝、首饰、衣裳、器皿、家伙是尽情的搜劫。那员外是割舍不得呀，拼了命走出门来，对众强人是哀告道：“列位大王，够你用的便罢，还留几件衣物与我老汉送终吧。”那众强人哪容分说，赶上前把寇员外撩阴一脚是踢翻在地，可怜这三魂渺渺归阴府，七魄悠悠别是人。众贼得了手，走出寇家，顺城角做了软梯，是漫城墙依依细处，冒着雨是连夜奔西而去。那寇家仆童见着贼退了，方才出头，即看时老员外已死在地下，放声哭道：“天呀，这主人公已打死了！”众皆是伏尸而哭，悲悲啼啼。将这四更时，那妈妈想恨唐僧等不受他斋供，因为花扑扑的送他，惹出这场灾祸，便生出这妒害之心，欲陷他私中，扶着寇良道：“儿啊，不须哭了，你老子今日也斋僧，明日也斋僧，岂知今日做圆满，斋着那一伙送命的僧爷。”他兄弟道：“母亲，怎么是送命的僧？”妈妈道：“贼势汹涌，这杀进房来，我就躲在床下，战兢兢的留心，向灯火处看得明白。你说是谁呀？这点火的是唐僧，持刀的是猪八戒，搬金银的是沙和尚，打死你老子的是孙行者。”二子听言认了真实，道：“母亲既然看得明白，必定是了。他四人在我家住了半月，将我家这门户长垣、窗棂巷道俱看熟了，才动人心，所以趁此夜雨是复到我家，即劫取财物，又害了父亲，此情何毒啊！待天明，到府里递诗状，作名告他。”寇栋道：“这诗状如何写？”寇良道：“就依母亲之言写道：唐僧点着火，八戒叫杀人，沙和尚劫出金银去，孙行者打死我父亲。”一家子吵吵闹闹，不觉天晓，一壁厢是传请亲人置办棺木，一壁厢啊，寇良兄弟是赴府投辞。原来这同台府刺史正堂大人呢，平生正直，素性贤良， 少年向雪暗公叔早岁在金銮对侧，常怀忠义之心，每切仁慈之念。名扬青史播千年，公皇再见，声震皇堂传万古，卓鲁重生。当时坐了堂，发放了一应事务，即令着抬出放告牌。这寇兄弟抱牌而入，是跪倒高叫道：“爷爷，小的们是告强盗得财，杀伤人命，重情事。”刺史这街上撞去，看了这一般这一地如此如彼，即问道：“昨日有人传说你家斋僧圆满，斋的四众高僧乃是东土唐朝的罗汉，花扑扑的满街古乐送情，怎么却有这一般事情？”寇良等叩头道：“爷爷，小的父亲寇洪斋僧24年，因这四僧远来恰足万僧之数，因此啊做了圆满，留他住了半月，他就将道路门窗这都看熟了，当日送出，当晚复回，趁着黑夜风雨，遂明火执仗杀进房来，劫取金银财宝、衣服首饰，又将父亲打死在地，望爷爷与小民做主啊！”刺史闻言，即点起这马步快手，并民壮人义，共有150人，各执锋利器械，出西门是一直来赶着唐僧四众。却说他师徒们在那华光行院破屋下挨至天晓，方才出门，上路奔西。可可的那些强盗当夜是打劫了寇家，戏出城外，也是向西方大路上行经天晓。这走过华光院西去，有20里远近是藏于山坳中，分拨金银等分开未了，忽见着唐僧四众是顺路而来，众贼这心犹不歇呀，指定唐僧道：“哎，那不是昨日送行的和尚来了？”众贼笑道：“哎，来得好，来得好啊！我们也是干这般没天理的买卖，这些和尚原路来，又在这寇家许久，不知身边有多少东西。我们呢，索性去截住他，夺了盘缠，抢了白马凑分，却不是遂心满意之事。”众贼遂持兵器，那一声喊是跑上大路，一字儿摆开，叫道：“和尚，不要走，快留下买路钱，饶你性命，牙崩半个不字，哼哼，一刀一个是绝不留存。”吓得个唐僧在马上乱战，沙僧与八戒心慌呢，对行者道：“怎得了，怎得了，苦奈得半夜雨天又遭遇着强徒断路，诚所谓祸不单行也。”行者笑道：“师父莫怕，兄弟勿扰，等老孙去问他一问。”郝大圣束一束虎皮裙子，抖一抖颈部直坠，走近前是插手当胸道：“哎，列位，你是做什么的？”贼徒喝道：“这厮不知死活，敢来问我，你额颅下眉眼不认得我是大王爷爷？快将买路钱来，放你过去。”行者闻言这满面陪笑道：“啊，你原来是监禁的强盗。”贼徒是发狠道：“嗯，杀了。”行者的假假的惊恐道：“哎，大王，哎，大王，我是乡村中的和尚，不会说话，冲撞莫怪莫怪。若要买路钱，不要问那三个，只需要问我，我是个管账的，凡有金钱趁钱，哪里化缘的布施的，都在包袱中，尽是我管出入。那个骑马的虽是我的师父，
他却只会念经，不管闲事，财色俱旺，一毫的没有。那个黑脸的是我半路上收的个后生，只会养马。那个长嘴的是我雇的长工，只会挑担。你把三个放过去，我将这盘缠衣钵尽情送你。众贼听说，
这个和尚倒是个老实头，既如此，饶了你命，叫那三个丢下行李放他过去。
行者回头使个眼色，沙僧就丢了行李担子，与师傅牵着马同八戒是往西径走。行者低头打开包袱，就地是拐过把尘土往上一撒，念个咒语，乃是个定身之法，喝一声住。那伙贼共有这30来名，一个个咬着牙睁着眼撒着手，是直直的站定，莫能言语，不得动身。行者这跳出路口叫道，师傅回来回来。八戒慌了道，
不好不好，师兄共冲我们来了，他身上又无钱财，这包袱里又无金银，必定是叫师傅要马来，叫我们是剥衣服了。
沙僧笑道，
二哥莫乱说，大哥是个了得的，像者那般毒魔狠怪也能收服，怕这几个毛贼，他哪里招呼必有话说，快回去看看吧。
长老听言是欣然转马，回至边前叫道，悟空有甚事叫回来也。行者道，你们看这些贼是怎的说。八戒近前推着他叫道，
强盗你怎的不动弹了。
那贼是浑然无知，不言不语。八戒道，
好的吃呀了。
行者笑道，那是老孙使个定身法定住也。八戒道，
既定了身，未曾定口，怎么连声也不做。
行者道，师傅请下马坐着，常言道，只有错拿没有错放，兄弟你们把这贼都板翻倒了捆了，叫他供一个供状，看他是个厨强盗还是把式强盗。
沙僧道，没绳索。
行者即拔了些毫毛，吹口仙气，变作30条绳索，是一齐下手，把贼板翻，都是四马攒蹄捆住，却又念念解咒。那伙贼是渐渐苏醒。